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我哋嚟关注以哈战争嘅最新情况。以军喺加沙围剿哈马斯过程当中，由哈马斯掌握嘅地方政府机构，包括一啲西方传媒喺报道当中宣称，以军喺加沙杀害咗国际传媒记者或者系平民百姓，事实又系点呢？上个礼拜，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维海阿德拉伊在 X 平台发帖话，以军在哈马斯基地缴获的物品当中，发现属于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瓦沙的手提电脑，里头有他同哈马斯活动联系起来的照片。瓦沙曾经担任哈马斯反坦克导弹系统高级指挥官。报道话，朝早瓦沙是一名记者，下周就成为了哈马斯反坦克部队的杰出指挥官。他的主要工作是反坦克系统和哈马斯无人机系统。一月初，他和一名记者同事在一次以军的攻击当中被击毙。然后哈马斯和一些西方传媒在报道当中说，以军又在加沙杀害了两个国际传媒的记者。当时以军回应说，两名记者的车上有一个哈马斯恐怖分子正在执行一项无人机任务，现在看来事实的真相浮现了。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先来广告时间。亲爱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回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他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惊喜地发现他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他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有一次呢，就是三十几那次呢，就上高是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的，120几和70几。不过我说是不是个机都不信了，我是不是那些嘢事啊，还是部机啊，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没有好像那么靓过咁咯。
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这一集时事解码，我们聚焦礼拜日刚刚结束在德国举行的2024年慕尼克安全会议。不过会议第一日2月16号，莫斯科发出通报说，俄国反对派领袖47岁的纳瓦尔尼在狱中过世，死因仍在调查当中，消息震惊了全场的与会人士。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会上的发言和他的穿梭外交亦是今次会议的焦点之一。在国家代表发言之后的提问当中，王毅被毫不讳言地追问中共对于国际动荡的局势应该负起的责任，而他的回答就令人不以为然。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目前欧美国家对中共持什么态度，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专家又怎样观察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2024年慕尼克安全会议上，没有俄罗斯当局的官员出席，相反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夫人尤利亚在内的俄罗斯民间活动人士受邀请参加了会议，但是纳瓦尔尼突发的死讯打断了既定的议程。据美国之音报道，尤利亚接到噩耗之后强忍住悲痛，在会场上发表了简短讲话。尤利亚说，目前不能听信撒谎成性的莫斯科官方的一面之词，他坚信普京政权对俄罗斯和他家庭造成的伤害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他呼吁国际社会一同支持反抗普京暴政的事业。与会人士在他讲完说话之后起身致意，为他鼓掌了好长时间。纳瓦尔尼原本是一名律师，亦是普京的头号政敌，他和普京的对抗已经长达十几年，他的死讯引发各国震惊和哀悼。过去十年，纳瓦尔尼不断被捕入狱。2020年8月，纳瓦尔尼乘搭俄罗斯国内线航班时突然陷入昏迷，被送往医院急救，他的团队怀疑是被人落毒。2019年，纳瓦尔尼号召莫斯科民众上街抗议争取公平选举而被捕，当时他在狱中亦都出现中毒反应，他的私人医生表示是一种未知的化学剂剂所导致。 2023年，纳瓦尔尼被以极端主义罪名判刑19年，随后就被转移到号称北极狼的西伯利亚监狱囚禁。今年3月19号，俄国将会举行总统大选。之前纳瓦尔尼的团队曾经发表声明，呼吁俄国民众将票投给普京以外的候选人。另外，据 BBC 报道，纳瓦尔尼过世的前一日，仲曾经在视像通话当中现身，佢显得活力十足。但是俄国当局宣称，纳瓦尔尼在狱中散步突然倒下之后，就没有再恢复知觉。综合传媒报道，消息传出之后，欧洲多个国家政府召见俄罗斯驻当地大使，针对纳瓦尔尼的突然猝死对话。英国、法国、挪威传达了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尔尼之死负有责任，敦促需要有透明度的调查。芬兰、德国、立陶宛、西班牙、瑞典和荷兰都发表了类似上述的声明，召见了俄国的外交官。俄罗斯人权组织 OVD Info 表示，在俄罗斯的32个城市，已经有400多人在临时的纳瓦尔尼纪念碑献花等纪念活动当中被警方拘留。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没有报道相关的这些事件。报道说，普京正在为3月的总统选举做准备，今次橡皮图章投票将会使这一名前 KGB 间谍继续掌权至少到2030年。17号在圣彼得堡拍摄的影片显示，有几十名抗议者聚集在纳瓦尔尼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和蜡烛，有些人唱赞美诗。一位参加守夜活动的83岁老妇人说，我为他和我们的国家感到非常遗憾，我很害怕。歌声结束之后不久，大约有30人被捕。有民众发帖说，有些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是很多人却期望他死去。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的发言也都普遍感受到舆论关注。他说，世界都在问为什么乌克兰还未打败俄罗斯，但是世界也都可以扪心自问，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还可以继续进行这一场战争。2024年慕尼克安全会议主题是双输，亦是今年安全会议报告的标题。会议报告对于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张和经济不稳定，多国政府不再关注全球利益和合作表示担忧。报告表示，很多国家越来越担心从国际合作当中获得的利益少于其他国家，认为这种趋势可能会影响合作，亦会削弱当前的国际秩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所谓双输的概念基本上有两个内涵。第一，就是对于未来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多方的利益这种格局，基本上是采取比较悲观的看法。第二个，由于国际社会有中俄、北韩和伊朗四个所谓的邪恶轴心，不断地在度破坏国际合作，破坏国际秩序，甚至造成区域的战争或者区域的动荡。所以在一个两极化的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处于二元分裂的一种对决的状态，通过全球范围之内的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寻求更大的国际共同的利益，这种情况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的，必然就是面临到一个双输的局面，因为国际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宋国成向本台分析，如果国际合作不断地受到邪恶轴心国家的破坏，这样国际合作的机会就越来越低，最终将会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因为国际斗争是没有赢家的，所以双输。一方面对于国际合作的期待和愿望越来越低落，另外一方面处于二元分裂的情况之下，自由和专制双方持续地进行不合作、冷战格式的对抗，最终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所以会面临所谓双输的局面。宋国成认为，我觉得亦是一个对于当前国际社会一种很深刻的反省，因为当前21世纪世界的乱源就是来自于四个热点，俄乌战争在欧洲、中东的以哈战争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所挑动的中东的不稳定。第三个祸源就是来自于中共对于东海、台湾海峡还有南海和菲律宾的这个所谓的主权争议。最后一个就是朝鲜半岛这个北韩不断地挑衅区域的安全，就是俄罗斯、中共、北韩、伊朗所构成的一个邪恶轴心， 不断地在不同的区域煽风点火，引起区域性的不安定。这种情况之下，话期望用怎样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获得更大范围的国际的和平，或者是国家的共同利益，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综合传媒报道，今年慕尼克安全会议历时三日，在2月18日结束，期间举行了200多场大大小小的活动，有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00多位部长以及900多名咨询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代表出席。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18号报道，前一日17号，王毅在发言时宣称，中国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反对脱欧断链。在之后的问答环节，会议主持人慕尼克安全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向王毅指出，2022年中共和俄罗斯的贸易成长了三成，去年又成长了25%，难道你不应该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同时施加一些经济压力，以确保你在演讲当中所讲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体现，联合国得到加强，因为毕竟是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静远向本台分析，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的提问非常直接，重列举中俄的贸易成长数据，就说明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共的立场究竟是站在哪一边。唐静远说，尤其是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他不是还在继续唱高调吗？鼓吹中共是什么世界唯一的稳定力量等等。主持人这样问，可以说相当于是在当众驳斥中共，其实也是在驳斥王毅，因为这样的问法明明白白就是提醒所有人，也是当面质问王毅，为什么你做的实际行动却是成为一个侵略者的帮凶，而且是直接帮助一个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的侵略者，也就是说直接让中共陷入到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王毅的回答，其实他就非常无赖，充分地体现出就是老百姓讲得比较难听一些，叫做既要做婊子，他又要立牌坊。王毅只不过是要为中共进行一个粉饰。苏国成认为，主席克里斯托夫的提问严格来讲已经不算是质疑，而是一种高度的否定。因为归纳王毅全部的讲话，在国际社会听起来就是一场废话。他分析，中共在国际体系当中，特别是中俄关系，对全世界作出了哪些积极性的贡献呢？事实上，中国是不断地与俄罗斯购买廉价的石油来资助俄国的经济，还以所谓的军民合作作为掩护，暗中支持，提供俄罗斯武器等等。宋国成说，这些能够叫做对国际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吗？所以我就说，中共在国际社会已经落入了塔西佗陷阱，就是无论你怎样灌迷汤、擘大眼讲大话，乃至于你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等等，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反映出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所讲的一切已经没有人相信，国际社会已经不吃你中国人这一套，所以这个质疑不仅是掷地有声，而且切中要害，揭穿了中共这么多年来对于国际社会的虚情假意，表面上讲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上的质疑，实际上亦是对于中共整个战略野心的暴露。我觉得中欧关系已经是一条不归之路了。对于乌克兰危机，王毅仲宣称中共已经做了很多建设性工作。宋国成指出，那个是王毅的闪匿和逃避的一种说辞。实际上，国际社会并没有将责任归咎于中共，而是希望中共不要在背后支撑延续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但是中共没有听取西方社会对他的劝告，采取各种绕过制裁的灰色地带去支援俄罗斯，譬如中共军方结合民间，由民间向第三国的贸易公司出口，然后再转到俄罗斯的军方单位。宋国成说，这种军转民、民再转民，然后民再转军的一种迂回的做法，造成了他不断地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同时支撑延续和助长俄罗斯的战斗能力，甚至还结合了北韩来共同形成一种邪恶轴心的联盟，国际社会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佢连言辞都不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系侵略嘅行动，仲曾经呼吁乌克兰以妥协领土嚟换取所谓嘅和平谈判等等，冇对于俄乌战争里面作出咗丝毫嘅建设性嘅贡献。所以王毅嘅讲法，除咗中共自己本身自取其辱之外，对于国际社会冇任何嘅可信度或者公信力可言。在会议过程当中，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英国外交大臣金马伦分别会见了王毅。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据中共外交部报道，王毅发言时还说，中共希望推动中美关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唐靖远表示，其实美国包括欧洲等等，而家对中共实施嘅所谓制裁，其实只不过系我唔愿意卖嘢俾你啦，一啲高科技嘅产品或者我自己嘅一啲技术，不愿意转让俾你啦。别人嘅嘢佢唔想俾你，嗰个系别人嘅权利。但系到咗王毅呢度就系、是，你唔将你嘅嘢俾我，就系喺度限制，就系、是、侵犯咗我嘅乜嘢发展嘅权益。呢、这个就系典型嘅赤裸裸嘅一种强度逻辑。当然，国际社会而家话对一啲产业链、对一啲敏感嘅呢一种领域进行呢一种去风险化，佢实质上系去中共化，佢唔系去中国化。真正佢哋排斥嘅其实系中共呢一个政权，因为中共佢会使用呢一啲技术、使用呢一啲资源，反过嚟危害整个国际社会。所以国际社会咁样做嘅真正嘅本质，佢就系将中共同中国分开嚟处理。布林肯再度向王毅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王毅就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靖远说，王毅在台海问题上他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方式，他这种回答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党文化的，他们一贯的手法就是倒因为果，因果颠倒，而且还倒打一耙，将这个台海不稳定的责任推到美国头上。现在台海为什么会发生危机，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在这里使用武力，或者说在这里使用强制的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的现状。唐靖远指出，事实上习近平已经公开表示，维持台海现状的状态不能够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在他认为对他有利的时机，开始想要主动地去打破台海的现状，这个才是导致整个台海出现不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唐靖远说，也就是说，中共率先打破了台海稳定之后，才导致美国加大了对台湾支持的力度，其实目的是想要维持现状，但是中共却反过来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讲成是你这个是支持台独，故意地或者是恶意地去扭曲歪曲了美国对台湾支持的性质。台海在这种背景之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美国、日本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台湾保卫中华民国，绝不接受中共所谓的统一，这种决心、这种力度要足够强，让中共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想再对台湾进行任何这种欺凌式的进逼，它其实得不到任何的效果，可能台海才会获得一个真正的稳定与和平。唐靖远分析，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美国不太可能松手，拜登政府的基点立场已经非常清楚，现在最低限度维持不同中共发生直接的冲突，除此之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甚至在经济领域，应该脱欧的都要脱欧。唐靖远说，习近平其实一度亦都抱有指望通过拜习会，包括他对美国工商界去发表一次演讲，吃一餐饭，就可以再次愚弄国际社会，再到中国去进行投资等等，他一啲效果都冇。中共而家呢一个经济差到一塌糊涂，整个国际社会完全都系不但袖手旁观，而且喺中国大陆嘅资本等等都喺度往外撤出，就说明喺海外无论系民间定系政府层面，对中共最起码嘅信任都已经彻底消失啦。王毅提到中欧关系时话，中共同欧洲应该排除所谓地缘政治同意识形态干扰，坚持伙伴而非对手的定位。金马伦告诉王毅，北京应该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就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袭击商船的行为向他们施压。他还说，英国深切关注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关注受中共制裁的英国议员，释放具英国公民身份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唐靖远分析，现在欧洲各国对中共的态度其实都非常明确， 喺经历两年嘅俄乌战争，喺经历以哈战争之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中共同俄罗斯，包括伊朗等国家，已经结成一个邪恶嘅轴心，都睇得非常清楚啦。所以金马伦上述所表达嘅核心意思，就系对中共要听其言，要观其行。唐振宇话：中共嘴头上嘅呢一种讲法，佢哋其实都系嗤之以鼻，不会相信噶。新疆、香港问题，包括中共喺胡塞武装对伊朗嘅问题，其实亦都间接咁包括喺以哈战争问题等方面。其实就系国际社会，尤其系欧洲各国，佢哋界定如何嚟对待中共嘅呢一个底线。如果中共喺呢一啲问题上冇任何改善，喺实际行动上做不到，咁欧洲各国对中共嘅定位，包括对中共呢一种态度，系不会有任何改变噶。观众朋友，目前整个嘅国际局势仍然处于动荡不安嘅形势，我哋会持续关注后续嘅发展。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